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5日。我来自弗吉尼亚州，从小跟着妈妈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已经得法21年了。来到美国以前，都是妈妈带着我修炼，在生活学习中遇到困难，都是妈妈帮我在法中找原因，提高自己。来到美国以后，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去解决，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大法弟子。遇到矛盾难关的时候，应该是自己主动去找原因，在难中提高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真善忍同修。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在师父的安排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的修炼和生活都非常顺利。直到后来，另外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同修朋友也来到了美国。因是妈妈国内同修的孩子，他来到美国之后就与我同租一个房子，我开始帮他找工作，跟他一起学法练功，休息日带他出去买生活用品。可是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好像是在带一个孩子，明明年纪相仿，而且都是同修，我却需要带着他修炼。早上如果我不叫他起床，他很有可能就睡过了，不学法练功。生活当中也因为习惯不同，性格不同，矛盾越来越多。我因此遇到了自己修炼以来最大的心性关。本以为我和他都是同修，生活当中肯定会相处融洽，遇到事情也会向内找，或者是直接指出对方的不对之处。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很多事情都需要我去主动做，我指出他的问题，他却不改。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就算是向内找，我觉得自己没有错。见到同修，就会忍不住的哭诉他的不好，甚至后来跟妈妈视频都有了想要回国的想法。每天看到他，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看不上，这个心性关特别难过。我每天不停地向内找，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做到真善忍，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可是他一旦什么事情做得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就又开始难受，压抑下去的心就又翻了出来，更是觉得自己如果是他，也不会像他一样去做事情。反反复复一年多，很想要突破这个难关，却总是过不去，内心十分煎熬。一直到他离开我居住的城市，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开始生活，我才慢慢平静下来，悟到自己没修好的地方。我看到他做得不符合我标准的地方，就觉得他做的不对，会马上指出他的问题，片面的理解求真，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当面指出他的问题就是真。于是在别的同修面前说他的不好，也不觉得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因为我已经在他面前跟他指出过，言语当中没有善，更无从谈忍了。眼睛只盯着他做的不符合我的标准的地方，觉得自己比他在美国待的时间长，就有资格教导他，每天学法练功， 就以为自己在法上了，而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去要求自己，真正的做到真善忍同修。看到别人的问题，不去反思自己，反而以修真为借口去要求别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开始重新跟他联系，又与他成了朋友。他有事情和我交流，我也没有再一味地去指出他的问题，而是耐心善意地去鼓励他，真心地把他当作同修，为他提出我的建议，也不会再要求他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遇到问题，能够真正地向内找，不在言语上去针对别人，显示自己做得好。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心里面也是豁然开朗，也不会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反而能够做到忍，向内找，再善意地去说出自己在法上的理解，真正地做到真善忍同修。二，坚持做好三件事。在美国上学以后，学习压力很大，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在课业当中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于是在学法练功中就没有以前精进了。压力很大，会因为小测验和考试而睡不着觉，越是担心就越是成绩不好。记得有一个学期，有一门课期中考试没有及格，当时自己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每天很努力地读书，却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进步，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在自己的学校学习。在跟另一个也在上学的同修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没有把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上学课业重，课余时间又想要去融入美国学生的生活，参加很多不必要的活动浪费时间，导致自己找理由减少学法练功的时间，就更没有去证实法了。悟到自己的问题后，我开始将每天学法练功加到自己的计划表中，星期一到星期四再忙也让自己每天都坚持学法，周末每天练功发正念，还向自己身边的同修讲真相。坚持学法练功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没有之前那么焦虑了，每天心情都很平静，也不会因为课业而无法入睡了。后来期中考没有及格的科目，老师在跟我交谈之后决定，如果我的期末考试成绩提高，就取消我的期中成绩，直接采用我的期末成绩作为两次考试的成绩。在坚持做好三件事后，我的期末成绩都很好，期中考试没有及格的成绩也被好的期末成绩代替了。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好好学习的，但是作为大法弟子，修炼永远是最重要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在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后，遇到问题首先是找自己的原因，用法来衡量自己，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坚持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才能遇到事情不焦躁，以宽容慈悲的心态看待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在决定写自己的修炼体会之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当坐下来好好思考自己的修炼过程，发现自己在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学法不认真， 经常就是完成任务似的去学，练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静下来，总是想一些常人中的事情。讲真相的时候，发现自己知道的不够，从而没有办法有效地解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事后也没有多去了解在讲真相中遇到的问题。直到写这篇修炼体会，回顾自己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才发现自己没有精进实修，内心很懊丧。很感谢能够参加这次交流会，让我能够反思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赶上继续坚定实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克服困难，做真修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8年底走入修炼，当时在墨尔本读大四，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修炼了一年半的时间。我感到很荣幸，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走入大法修炼，否则我可能穷尽一生，对人生的意义都了无头绪。2019年，我并没有经历过太多严峻的考验，由于我的工作正是我的专业，同事也非常友善，我的修炼环境一直都很平稳顺畅。我每周六都可以参加大组学法，周日可以和同修们集体练功，参与墨尔本中央商业区的面对面讲真相活动。那段时间，我把常人工作和做三件事的时间平衡得很好，但在中共病毒疫情开始后，我经历了三个难关。过关中，我找到了自身长期存在的执着。困难一，安逸心与对亲情的执着。疫情开始后，我很担心我的处境，很多航空公司都取消了国际航班，很难买到回国的机票。我的家人在越南，我也不是澳洲的永久居民，我这个想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念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执着。我时常感到焦虑，有时晚上会感到像有东西压在我脖子上一样无法入睡，那种感觉就像被装进了一个没有氧气的盒子里。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会用师父的法来提醒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悟到，只要我还生活在人中，就会受苦。尽管我不留恋澳大利亚，但是我渴望回越南的想法，恰恰反映出了我潜意识里还是把人世间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我能否战胜对疫情的恐惧，是我修炼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想清楚后，我感到平静了许多。我决定留在澳大利亚，随其自然，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回越南。困难二，怨恨心与片面看问题。最近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心性考验。我在澳洲一直寄宿在姑姑家，有一天我去厨房做饭，吃完饭后洗锅时没能把平底锅洗干净，因为这件小事姑姑非常生气，还打电话给我在越南的家人抱怨。 我感到很委屈，因为我一直都尽力地把家务事做好，比如每周日去公园练功前，我都会把地擦干净。我甚至主动要求帮他付一部分家庭开销，还经常打扫房子的卫生。所以当听到他抱怨我说的那些话时，我感到很难过。我很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去打断他，并在心中默默回想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大忍之心呢？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吗？练功人必须得忍。我试着向内找，因为师父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应该先找自己。然后我就悟到，我之所以会为这件事情生气，正是因为我还不够善。只要别人有一次对我不好，就会使我忽略掉他们曾经对我的好。因为师父说过，神看人的生命，不只看人的一生，而是从他生命的整体上来衡量一个人。经历了这一关之后，我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有的人所说的遥视功能，就是看他自己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东西。当他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就不是这样看了，那是直接看了，叫佛法神通，那是威力无比的东西。我悟道，只要还是人，就无法像走出世间法以后那样直接去看事物。我不能像佛一样用神通法力去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当我看到别人做事不合我意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这个人整体生命的一小部分，并且只是反映在我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小部分。困难三，所有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以及讲真相的活动都取消了。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比如认为真相点取消了，我就可以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放松自己了。幸运的是，当我在 Sonnet 上学法的时候，我听说墨尔本大纪元正在增加中共病毒特刊报纸的印刷量，周围的同修都很重视这个讲真相的项目，我随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开始在我附近的街区发送报纸。我有报纸的电子版，我决定把电子版发给我之前的大学老师。通过师父给我的智慧，我写了一个可以自动发 email 的计算机程序，每封信收件人的名字都可以根据需要做调整。由于疫情的影响，学校不能正常运行，我以校友的身份给学校200多位教授及工作人员发了关于中共病毒的真相，收到的反馈都很正面，一些人对我表示感谢，告诉我他们会读完这份报纸。在我去街区发报纸或大面积发 email 之前，我都会尽量遵守有关垃圾邮件的规定。一开始，我很担心常人会不理解，但是我意识到我的这种怕是不符合法的。如果我是一个觉者，我怎么会害怕呢？更何况，我还是在做一件最正的事。我的理解是，这种怕本身也是旧宇宙在幻灭最后时期的一种表现。当正法结束后，新宇宙中会充满正念，人们也会正念正行，无所畏惧。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纪元、新唐人和其他媒体的同修表达我由衷的感谢。我悟道，众生只有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得救。 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责任利用中共病毒疫情，向更多的常人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另外，我看到大纪元的新闻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如脸书，被标记为假新闻。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邪恶会用尽一切手段把人毁掉。常人面对着很多给他们制造假象的负面因素，同时也面临着利益与情的考验，我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很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我希望我的交流可以帮助同修增强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让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坚定实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2016年底遇到法轮大法的，这一年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我获得了攻读美国硕士学位的奖学金，我当时心里感觉既荣幸又奋发，我想专注学习科学和技术，以便将来用我所学回报社会。但是当我第一学期有缘得遇法轮大法时，我的目标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修炼成了我人生的重点。第一部分，修炼中的进与退的考验。自从开始修炼，我一直努力不贪睡，坚持每天练功。在最初的两年中，我养成了习惯，每天早起先发正念，然后练一小时功，我也逐渐地感受到了练功的效果，感到精力充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即使每天练功，我仍感觉疲惫不堪，无法集中注意力，感觉完成每天的日常工作都很吃力，更谈不上参与工作之余的正实大法的项目。对于这种状况，我知道我必须做出改变。我想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增加睡眠时间，减少练功和参与大法项目的时间，要么减少睡眠时间，多练功。我下定了决心，采取第二个选择。我想，如果每天用两个小时练五套功法都不能消除我的疲劳的话，那没有任何办法会管用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我怎么传的这个功，你们怎么照着去做，保证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通过电话加入一个清晨练功小组后，效果立竿见影，打坐练静功，我的头脑清澈见底，偶尔几次这样打坐练功容易，长期坚持始终如一就是另一回事了。最困难的是打坐练静功时，我感到有一种非常沉重明显的压力试图让我失去主意识，这是我们练静功中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记得我读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谈到他在洞穴里11个月都没有睡觉，一直保持非常清醒的意识，他也是通过攻克自己身心的疲战才能进入宁静状态的。密勒日巴佛对修炼的坚强意志激励了我，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练五套功法，
而且要取得更大的突破。我坚定决心，不屈服于这种压力干扰，要坚持到最后，看看会怎样。我保持最佳的后背笔直的坐姿来打坐，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告诉自己，我正坐在这里练静功，无论打多少次哈欠，我坚定自己不打破这种状态，真的起作用了。我发现，当我保持这种意念状态时，就会发生转折，那种压力会逐渐消失，我能达到深度入定，哪怕这种深度入定仅持续五分钟。在完成了两个小时的五套功法后，我感到我的大脑是清澈透底，我体会到练功是最佳休息方式的更深含义。第二部分，在去病业中修善心。当我愉快地每天两个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两个星期之后，我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病业考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事后看来，我体会到了师父这段法的一些含义。有一天，我的右眼突然感觉难受，每当我用眼睛看着计算机屏幕时，右眼就发红并感觉刺眼。可是我的工作必须长时间看电脑屏幕，所以我决定戴冬帽遮挡眼睛。对我的同事们来说，只看到我的眼睛有个红色遮蔽物并不奇怪。渐渐的，有脓液渗出到我右侧眼睛周围、右侧的太阳穴和头部，在我耳后、脖子和下巴的边界处还可感觉到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而硬的肿块。随后的两天里，越来越多的脓液渗透出来，我的头部右侧感觉有针在不停地扎，疼痛难忍。最坏的时候，我的右眼不停地在流泪，浸湿了我戴着的遮挡帽。我开车时只能用一只眼睛看，视线不足。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的许多不足，我终于体会到了也只有一只好眼睛的父亲的不易。记得我拜访他时，当时对他应对某些驾驶情况的方式感到有些烦，现在我自己也经历相同的状况，庆幸通过这个方式揭示出了我当时不善的想法。现在我已能够扩大自己的容量，以善心理解需要克服病业的同修了。我终于认识到，对同修的帮助就是对他们的处境给予最大的善心和理解，把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简单的归纳成没修好、有漏洞，是一种可怕的思路，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帮助。我们都是在迷中修炼，谁都无法直接看到事物真实形态后面的根本原因，何况我们自己也有一堆执着和人的观念。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部分，发正念的威力。那天我还是正常上班，但是当我回到家时，我却感到没有任何的力气能做正式大法的项目。神运推广即将进入关键阶段，不完成我承担的工作部分，后果不堪设想。懵顿中我说道，我要每小时都发正念，如果需要的话发更多。我坐下发正念，在20分钟后效果就很明显了，我的思绪变得舒畅，痛苦开始减轻。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发正念，直到我感到我现在可以工作，然后我就重新做起大法项目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痛苦地入睡了，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心里知道我现在很好，而且会变得更好。回顾前一天的结果，我知道最终是师父帮我去除了大部分的磨难，我无法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那之后我慢慢地康复了，脓液干了，肿块消了，只有眼中留下一丝红影让我去掉。经历了这次磨难，更坚定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念，也修出了对常人和同修更多的慈悲之心。第四部分，在个人利益上做到随其自然。我感到每当我面对严峻的考验时， 我能分辨生活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当环境变宽松时，常人的愿望、诱惑和欲望就会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因为我还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年轻人。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特别是男青年，他还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还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发现抵制这些反复性的思想干扰需要相当大的自律和信念，我时常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要做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的无求而自得。当我即将从学了热门专业的名牌大学毕业时，我面临了求职的考验，通过推荐我找到了适合我所在领域的职位，但是得到的薪酬却远低于周围人说的我应该得到的薪酬。虽然这个工作薪酬低一点，但我发现在这里工作可以有更多时间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而且接受这个工作就不必浪费时间再继续找工作了。我已经对正法的意义有所理解，也希望自己能参与更多的正式大法的工作，所以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我感到自己做到了看淡个人利益。我在公司努力工作，我的工作能力和贡献很快得到认可，我感到自己在公司已经小有建树了。我向老板提出我希望每周工作4天，令我高兴的是我的请求被批准了，我有整整3天的时间可以专注于大法项目，我非常珍惜这样的安排。我把这段时间完全投入到更多的学法和大法项目中，因为老板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几个月后，老板建议我恢复正常的5天工作时间，可以给我加薪，但我始终遵循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的，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我礼貌地拒绝了，并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我认为时间是我们大法弟子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当我公司聘用与我资历相同的人时，我的心又动了。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在心里比技能，比薪水，还盘算自己是否得到了符合自己资历的应得薪酬。这时，我不得不反复告诫自己，师父已经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忘记了师父已经在《精进要旨》真修中明示，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但庆幸的是，在此过程中，我始终坚持用法来对照自己，我逐渐放淡了对自身利益的执着，我越修炼，心情就越轻松。虽然我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内心最终达到了奇妙的轻松愉悦。在这个修炼过程中，我意识到，我还没有修到完全不被常人中任何执着或诱惑所动的程度。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我还没有提高到不为任何常人中的利益所动摇的境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你家房子是用金子盖起来的，你心里头没有，看得很淡。今天如果我真的住在金子盖起来的房子里，我可能会忍不住炫耀。我想提醒年轻同修，要时刻警惕既得利益对人的诱惑。其实我们只有把修炼放在首位，做一个既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又精进实修的人，才能真正证实大法。 我的体会是，当我对社会和大法都能做到尽职尽责时，就能达到万事皆备，无求而自得。比如我只是问了一下，我申请永久居留权的签证和暂住就到位了，我既衣食无忧，又有足够时间备法和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我感到万分幸运。第五部分，无条件配合，智慧来自整体。去年夏天，我对参与大法项目的观念有了很大的一个转折。以前，我对自己的快速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对某些技术技能熟练掌握程度很是沾沾自喜。等我回到欧洲待了一个夏天，我才认识到，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配合才是产生智慧的真正源泉。那时，我弟的修炼环境很不好，东西方学员之间分歧，误解重重，没有固定的大组学法，正式法的项目已停滞不前，我自己还有一间多年失修的公寓需要翻新。另外，我也想见见多年没联系的欧洲朋友们，告诉他们我新开始的修炼。在这种环境下，我与母亲组成了一支非常出色的团队。鉴于当时该地的修炼状况，我们决定建立自己的材料点，重新设计新的传单和海报，取代过时的旧材料。当我们的打印机出故障时，我们就一起摸索着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逐渐联系上了该地区的同修，通过不断参与各个真相点的活动，并增加小组学法时间，增进了同修之间的了解。当然，这中间也少不了心性的摩擦。例如，当我坐下来准备设计传单时，我发现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就听我妈妈说，我想在传单上应该有这个那个，并指出应该包括哪个主题等。我心里会有，好啊，既然您那么懂，干嘛不自己做？或者诸如，行呀，告诉我应该在上面写什么样具体的话之类的想法。我意识到那些消极的想法是很低下的，决定去掉它。一旦这些不好的想法被清除，好主意就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通过修炼正向思维，不让人的观念和愤世嫉俗的习惯左右我们的思想，我们在大约一天的时间内就用两种语言设计出了传单。我们面临的考验似乎如影随形，当我们装修公寓时，四分之三的邻居似乎都反对，而支持我们的人未经我们的同意就帮助更换了水管。这时，住在楼下的那些人在敲我们的门，抱怨水从天花板上滴下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得敲楼上邻居的门，告诉他们我们的天花板上有水漏下来了。但是通过学法，我们逐渐地放下了个人利益，并找到了和谐的解决方案。通过与妈妈密切合作，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能力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协调大型项目的程度，因为连个小小的装修都协调不好。妈妈在这次装修过程中起到了总协调的作用。我做了很多具体小事，比如锯呀、钻呀和刷油漆。我们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小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真相点在不断成长，我们的真相资料和讲真相的经验都在不断增长。当地同修都很受鼓舞，支持签名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每个周末都有不同常人来学练法轮功，大组学法又重新开始了。由于不断有新同修加入学法，我们甚至得用四种语言阅读转法轮，每个人都有重生和修炼如初的感觉。在这整个修炼过程中，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去掉负面的人的观念，避免证实自己，并努力做到包容同修，一切就自然到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和妈妈一起工作是一段很幸福的经历，但也时不时会有紧张情绪的冲突。由于我父母离异，父亲再婚， 我母亲常常很难用慈悲心对待父亲的后妻，我常被夹在如何平衡两个家庭之间，我的某些决定甚至会引发一些争端。我母亲会哭诉说，修炼对她来说太难了，她可能无法继续下去。每当她提高声音时，我都会特别注意放低自己的声音。当她情绪很激动时，我会保持冷静，不做出任何反应。一旦她能重新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我们就坐下来学法。我们俩都坚持修炼和向内找，不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理解或想法比别人好，最终达到了超越矛盾，和谐相处。欧洲之行对我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我认识到真正提高自己的心性和加深对法的理解，才能在讲清真相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好像年轻人心都有点好高骛远，静不下来。大法弟子嘛，要做啥就要踏踏实实做好，你是修炼人。只有相互配合并坚持不懈的学法，我们才能真正证实法。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坚定实修，成为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所说的，是末后救度的使者。如果您发现任何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放下人中情，在项目中实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13年从大陆来到海外的青年大法弟子。由于母亲修炼，我从小就接触大法，但直至读高中时才真正走入修炼。机缘巧合下来到海外，与海外同修一同精进修炼，参加讲真相项目注释正法，借此法会交流近期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项目中修取观念。我于2018年从大学毕业，毕业后就加入当地的媒体项目做全职，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会参与媒体工作，直至当地一位媒体同修找到我，表示媒体缺人，希望我能加入。从小到大，对于未来和计划，我一直是随遇而安，因此当时没想太多，只是觉得帮助大法项目是件大好事，也不用费心再找工作，就答应了。原本只想帮助做财务，结果入职不久，主管就安排我做小区记者，成为了报社唯一做记者的全职员工。我自认为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精神头也不算足，而小区记者这份工作恰恰戳中了我的每一个弱点，不但需要跟小区打交道，外出采访，更要跟随时事而动，几乎是全年无休，因此工作中感到异常艰难，痛苦不堪。我也曾想过要放弃，迷茫之际想到去年媒体法会，同修在交流中交流，用真善忍标准衡量是否挑起印刷厂工作的心得体会，我想我也用大法来衡量，来决定我要走的路。我悟到进入媒体工作看似机缘巧合，实则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媒体的工作是为讲真相，注释正法，那么所遇到的障碍也是破除干扰，坚定正念的机会。分析自己所默认的种种自身条件，我悟到所谓的性格，实则是在种种后天观念的影响中形成。 如强烈的保护自己的心和名利心，令我很多时候很内向，惧怕交流。而促成这种观念形成的成长环境，则有着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开示，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之后再有负面想法出现，我就想不受人事熏染的我应该是纯净的，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有时依旧感觉很难。但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慢慢突破中也体会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二，在放淡人中情。近日中共病毒蔓延全球，疫情成了世界范围的焦点，当地也是接收武汉撤侨的隔离地之一。我这次开始跟踪报道当地疫情，心中牢记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的讲法，抓住这大好时机，把我们的媒体做得更好，真的做得非常有力有实效，一篇文章报道出来能够起大作用。因此尽力跟进，拿到第一手的报道。随着疫情发展，当地几位青年同修想用制作歌曲视频的方式讲真相，也邀请我加入，但最终我在多方衡量后决定退出。虽然想尽量不影响大家，但还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冲击，我与他们似乎也渐行渐远。但这只是开端，其中一名同样在媒体做全职的同修不久后提出离职，他曾是当地媒体内的主力，也是我尽力配合的人。此次离职，报社人力更加缺乏，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显得更加艰难。为此我曾一度情绪低落，陷在自责与纠结对错的漩涡中，因为情而时常泪流悲伤。师尊一直教导我们，遇到矛盾时要向内找。此次遇到矛盾，我也不断寻找自己暴露出的执着心，发现自己刚开始同意加入几位同修参与视频制作，也是基于想要融入集体的常人之情。期间多种原因产生的不耐烦的心态和决定退出时的过多解释，也促成了矛盾的激化。想起此前一日在练功点练进攻时，脑中翻腾，一颗心跟着上下浮动，但突然脑中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时想到这句法的那一刻，我惊觉自己对琐事所产生的所有感受其实都源于情，而要摆脱这些感受带来的困扰，只有按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跳出这个情，之后对待所有人时剩下的是慈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何为慈悲，我惊觉师父早已把法理点给我，只待我将这情看淡，直至放下。其实几位同修或许也没有过多在意，只是我自己将这事看得太重。不论身处何方，不论投身哪一个项目，其实我们都在一起齐心注视正法，并不拘于表面形式。放下心之后，不久陆续收到来自几位同修的联络，一切照旧，心中无比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与点悟，唯有继续精进不怠，以报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